不瞒你说，我小时候也写过诗，但这没什么好害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认识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都这么写过一点点诗，是不是？少年人嘛，所以很多人说诗是一种属于少年或者青年的文学艺术。你想想看，世界上有很多有名的大诗人，很多时候他最好的杰作，或者至少是他毕生杰作其中几首，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如果一个诗人在十来岁、二十岁写诗还没办法写出好诗的话，他这辈子就不可能是好诗人了。相反的，一个诗人如果到了五六十岁还能够写好诗，那就很困难了。所以诗是一种仿佛，是文学之中特别一种跟灵魂、跟天上的某种的神秘的力量相关的一种文学。真的像希腊人讲的，要有缪斯女神的祝福，你才能够诗情勃发。但其实我们不用搞到那么玄乎，诗很简单。它之所以是少年人的艺术，是因为年轻人在他十来岁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很敏感，他非常善感，对很多事情呢都有很特殊的感受。那么他有动于衷，有强烈的情感冲动，把他用诗写出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对？由于年轻人写诗很容易被他的情感冲动所引导，因此他们当时写的诗一定都是跟爱情相关。那么但是也有这么一些特殊时刻，比如说五十年代台湾的时候，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台湾的大诗人杨牧。他这时候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我们就看到他五十年代的时候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这么一个经历，他在自己的半自传的虚构散文《奇来前书》讲过，当时呢台湾每个学校学生每个星期要交一篇周记，好像大陆也是这样，是不是？我小时候在台湾也写过这种周记，这个周记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上头呢，要填本周大事、校内大事、学校大事、国家大事、社会大事，但总有一栏呢，是要你写你自由的感想，你这周有什么特别事要有感想。虽然叫自由的记载、自由的感想，但是所有的正经的年轻人学生们都知道他不可能是自由的，你要学会好好说话，不能够胡来，不能够瞎说，要控制感情，有些题目不能碰，否则怎么样，不说怎么样，但你知道的，那就是台湾政治高压的年代，用很多这样的否则去警告学生，去训练学生，去约束学生，如果不听话，当时他曾经认识到不听话的下场。有一次他去参观一间医院学校的活动，在医院的太平间，也就停尸房里面，看到一个大缸，大缸里面泡了一具尸体，是个男人的尸体。他很好奇地凑近一看，发现那个尸体的胸口有一个血洞，一看就知道是枪毙的结果。那是台湾处决最多政治犯、枪决的政治犯的年代，少年的杨牧看到了这样东西，当然大受冲击。那么他是不是该把它写进诗里面呢？还是像我们现在继续给大家读的这首诗里面的年轻人一样，把他看到的对于社会的政治的种种疑问，写一封信去问一个你很尊敬的长者老师，看他有什么答案给你。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关于公理和正义，檐下倒挂着一只诡异的蜘蛛，在虚假的阳光里翻转反复，结网许久许久。我还看到冬天的蚊娜围着纱门下一个塑胶水桶在飞，如乌云。我许久未曾听过那么明朗详尽的陈述了，他在无情地解剖着自己，习惯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乡愁，他说像我的胎记。然而胎记习至母亲，我必须承认他和那个无关。他时常站在海岸瞭望，据说烟波尽头还有一个更长的海岸，高山森林巨川，母亲没看过的地方才是我们的故乡。大学里必修现代史，背熟一本标准答案，选修语言社会学，高分过了劳工法、监狱学、法治史，重修体育和宪法。他善于举例、作证、能推论、会归纳，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一封充满体验和幻想，与冷肃尖锐的语气中流露狂热和绝望，彻底把狂热和绝望完全平衡的信，礼貌地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杨牧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了种种的政治冲击，至少他见识过了。后来他到了美国加州的伯克莱大学，那个年代正是美国60年代学运风起云涌的时代，而伯克莱加大就是那个学运的重心，他在那里当然也见识了不少。几十年下来，他当然对社会对政治累积了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情感，但是他不忙于马上宣泄，因为他知道写诗不能这样子去写。我们都见过很多写坏了的政治诗，诗是不可以随便谈政治的，因为它太容易变成口号诗，而诗如果只是一连串的宣传口号的汇总的话，它还有什么味道，还有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段那样子，我们看到了没有，杨牧他继续在刻画着给他写信的那个年轻人的形象，同时他先描写一番他在读着这个年轻人写来这封信的那个背景，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大概就是他家或者他的办公室，他的研究室。往外看，他看到什么？看到屋檐下面有蜘蛛在结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环境。他又看到什么？他看到塑胶桶上面有些蚊子在围着他飞，这也是个很正常的场景。但是他怎么去描写这些正常的场景呢？他说这个蜘蛛是在虚假的阳光下结网。什么叫虚假的阳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那样的一个场景，它是一个多么迷茫多么虚幻的一个场景，一下子就把蜘蛛结网这个正常的事情提升上去了，给了它一个隐喻的层面。同样的，那些蚊呐绕着塑胶水桶飞也不奇怪，但是它形容它们像乌云，于是这个虚假的阳光加上乌云就为这首诗的这一段的开头带来了一个阴郁的气氛。为什么要写得这么阴郁呢？那是因为他要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公理和正义的问题。为什么处理这样的问题需要在那么阴郁的背景环境下把它烘托起来呢？因为当一个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跟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定是他有强烈的感受，他觉得这个社会很黑暗了。在那个情况下，你别说社会黑暗，你就连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本身可能都是有危险的，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本身可能都会遇到很多似是而非的虚假的混乱的答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当然像是乌云之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杨牧经过了几十年，这个时候才开始在政治上面踏出一步，用诗来讲政治。但是这种讲法它必然要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去高度的凝练，艺术上把它结晶，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避免让诗沦为一种很单纯的政治表态。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政治议题都能够把社会分裂，在微博在微信圈子里面，朋友们会吵架，不认识的网民之间互相抛砖，那是因为社会政治议题太过刺激，它不只给大家带来情感的冲动，而且还让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属于正义那一方。在这种是非价值观的争论上面，一个诗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他不是没有立场，只不过他应该对所有的立场都先保持一段稍微冷静的距离，然后在这个距离里面慢慢地去审视各种各样立场的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距离。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写在一封不容争三的信里，我看到泪水的印子扩大如干涸的湖泊，如墨死去的鱼竹在暗悔的角落留下些许枯骨和白刺。我仿佛也看到雪在它成长的知识判断里溅开，像炮火中从困顿的孤堡放出的军歌，系着疲乏顽抗者最渺茫的希望，冲开窒息的硝烟，鼓翼伸到烧焦的黄杨树梢，敏捷的回转，对准针房的银盘刺飞， 却在高速中撞上一颗无意的榴弹，粉碎于焦急的喧嚣，让毛骨和鲜血冲塞永远不在的空间，让我们从容遗忘。我体会他沙哑的声调，他曾经嚎啕入荒原，狂呼暴风雨，计算着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向导的使徒。他单薄的胸膛鼓胀如风炉，一颗心在高温里融化，透明，流动，虚无。
在《杨牧》这首诗里面，他要处理的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永恒的大问题——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同时，他还要处理的是另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总有年轻人在问着这样的问题。那他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呢？他的方法就是为这个问题的背后虚构跟想象出一个很具体的年轻人。为了要虚构这么一个具体的年轻人，他甚至帮他牵扯出很多复杂的身世背景，这些身世背景都让我们能够窥见台湾社会很复杂的面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的爸爸是个国民党老兵，也就是所谓的外籍人，那么他的妈妈就是本省人，是一个在日治时代成长，因此会日语、会台语的一个妈妈。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小时候受的教育告诉他你的故乡总在海的另一边，但是却不告诉他你所在的这块土地是什么样的土地。这里面杨牧在80年代已经在处理了，直到今天都仍然让台湾人觉得十分敏感、十分麻烦的复杂的历史认知问题。那么在做了这么具体的描述之后，其实他更关注的还是那个普遍的东西。那个普遍的东西他怎么去回应呢？我们看到这首诗的刚才我们念的最后一段，杨牧始终没有给出答案，相反的，他描述的是会问这么样的一个问题的年轻人，他带着这样的一种愤怒，他带着这样的一种情绪，要寻找正义跟公理，不惜粉身碎骨。然后他粉身碎骨了，在社会的前锋倒下了，倒下又怎么样呢？他倒下了，那个空间是个永远不在的空间，而我们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事情、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却从容遗忘了这些曾经热血过、牺牲了的年轻人，是不是很绝望？是不是很悲愤？没错，杨牧的确好像是没有立场，没有回答这个年轻人的问题，他没有给出一个是非的选择，但是他已经表达他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年轻人，他们带着热血想要社会更好，但是不得其法，不得其门而入，甚至最后还要粉身碎骨，他为这样的年轻人悲哀。他觉得他们牺牲是必然的，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是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他对一个社会去这样牺牲这种年轻的社会，他对他们是有多么大的愤慨、不满跟哀叹。这就是诗人杨牧在这首经典名作最后给出的态度。
这世界很酷。